第四章，草原之路，激发东亚文明的传输宽带。这是一座中国史前最大的古城，面积超过了400万平方米。同时代的良渚古城也只能排在这座古城的后面。这是一座三重城址结构的古城，方形的城墙内外三层，将城市分成了外城、内城和皇城台三部分。这是一座建筑技术精湛的古城，城墙内实夯土，外砌石块，石砌墙体非常平整，连墩台拐角处都成直角，堪称建筑杰作。这是一座防御固若金汤的古城，城门结构复杂，包含内外两重拱卫城门的瓮城，城墙分布着突出墙体的马面和角台，无死角地守护着城墙。这就是石锚古城，4000年前屹立于今陕西北部神木境内。城池面积如此巨大，且军事防御如此强大的古城，它的建造者是谁？他要防御谁的侵袭呢？石锚疑云。石锚古城大概从距今4300年前开始建成，延续了300年后遭到毁弃。古城刚好位于蒙古高原与黄土高原交界的山地区域，向北是绿色的无垠草原，向南是黄色的松软土地。这座古城神秘地未见于史书之中，因此要探寻石锚文化的来龙去脉，只能依靠考古发掘。石锚文化与中华大地有着很深的文化联系，从其对玉器的推崇可见一斑。石锚遗址的城墙墙体里镶嵌着各种玉器，比如玉铲、玉璜等。这并不是谁心血来潮的恶作剧，而是建造者精心地把雕琢好的玉器成品插入垒砌石块的缝隙中。在石锚文化的墓葬中也出土了玉器陪葬品。我们知道，中华大地上的古人很早就孕育了玉文化，早期他们把玉器作为与神灵沟通的物品。从东北地区的红山文化到东南地带的良渚文化，崇玉的传统一直非常浓郁。石锚文化显然也根植于中华大地的文化土壤之中。同时，石锚文化又充满了军事和暴力的色彩。他们把玉器镶嵌在城墙里，这确实表明他们对玉文化的崇敬，同时他们的目的也非常鲜明。借助玉请来神灵，保护自己的城墙稳固不破，此举有着强烈的军事防御的目的。石锚遗址中已出土几处彩绘几何文壁画，均发现于城墙或城门上，据此可以推断它们是用来装饰城墙的。这些壁画年代并不相同，可能为不同时代翻修城墙时所留下的。壁画以白灰面为底，以红、黄、黑、绿等颜色绘出几何图案。更令人惊叹的是，这些彩绘壁画已经使用了起稿线。起稿是壁画绘画中的一种工艺，就是在正式作画之前的一种轻描的图案。此前，国内已知最早使用起稿线的壁画是在唐代壁画里发现的。而石锚遗址中发现的壁画是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绘制的，也就是说，这次发现一下子就把唐代先进的绘画技术的诞生时间往前推了几千年。抛开艺术价值不谈，石锚古人为什么要在城墙上彩绘壁画？难道只是为了美化居所、赏心悦目吗？当然不是。城墙上的壁画与城墙里的玉器的功能是类似的。石锚古人通过壁画表达自己的某种愿望，这愿望可能也是与增强军事防御相关的。更为可怕的是发现以人为祭祀品。考古学家在石锚古城外城东门城墙附近清理出两处遗迹，每一处遗迹里面集中摆放着24具头骨。经过鉴定，这些头骨以年轻女性居多，尚有明显的砍啄和灼烧痕迹。考古学家认为，这些悲惨的死者可能与城墙修建时的电击活动或祭祀活动有关。 此外，在城址夹道街、城墙通道上、地表活动面上也发掘出了数十具头骨，他们应该也是作为牺牲之用。石毛古人通过这种血腥的祭祀活动，再次祈求神灵能够保佑城池永固。4000多年前的黄土高原北部边缘是粟、黍、菽这些旱地作物生长的好地方。石毛古城周边的农耕水平已经比较发达，支撑起了石毛文化的繁荣，让石毛古人有充足的人力和物力修建巨大的城池，积累各种财富。重重防御的城池也表明石毛的财富面临着非常危险的周边势力的觊觎，战争和侵扰可能比较频繁，那些被杀死作为牺牲的人很有可能来自通过战争劫掠的人员。坐拥石毛古城展现出的强大势力，石毛古人到底面对着什么威胁，令他们即使躲在牢固的城墙内也寝食难安呢？威胁可能来自四面八方，但是能够和敢于突袭石毛古城的人群，最大的可能来自北方草原。